戴玲玲，你在评论里留言给我的问题是，在封闭的环境里会感到恐惧，比如地铁里。如果地铁停在隧道里，你就会彻底崩溃，感觉喘不过气。怎么克服这个情况？还有匿名用户也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，怎样控制精神陷阱？怎样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？好的，我最喜欢具体问题，因为具体问题你才方便去解决，而虚拟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。那么，怎么来做呢？玲玲，今天你就和我一起去找焦虑要这个秘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的，玲玲别怕，你瞧，多漂亮的一朵云彩啊！坐上去，是不是软软的？好啦，我们今天不闪电了，坐好，飞了。嗨，快看那边，还是玲玲眼睛尖呢。
佳丽老师、抑郁老师还有恐惧老师，嗨，我在这儿呢。
他冲着焦虑他们挥着胳膊，大声地打着招呼。焦虑他们正躺在一棵巨大的树下聊天呢，看到我们出现还很意外呢。
哎呦，这个是谁呀？他竟然不怕我们，还怪有礼貌的。
焦虑心情一下大好，温和地问道：
我是大玲玲，为什么要怕你呢？焦虑老师，我们是来向您求教的。
嗯，不错，你确实和大多数人类不同，无论我们怎样保护人类，他们总是一见我们就害怕，还讨厌我们。你是我见到的最懂道理的人类。好吧，你问吧，我们愿意教你。
焦虑显得很慷慨。
焦虑老师，上次你有教过我们不要控制焦虑和恐惧，要顺其自然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但是我们脑袋里旧有的自动反应系统还是会让我们过度反应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如何才能避开精神陷阱呢？
你认真地望着焦虑。焦虑闻言笑眯眯地说：
这个呀，简单。我问你，一根在炉子里烧着一半的木棍，你想把它拿出来，你会拿哪一端啊？烧着的那一端还是没着的那一端呀？
你当我傻呀？当然拿没着的那一端呀。
呵呵呵，你们人类永远觉得自己很聪明。我可以知道你为什么不去拿烧着的那一端吗？
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火焰不烧着我呀。
对的，我们只能控制我们能控制的部分，控制不了的部分当然就不控制了。精神陷阱既然是自动反应，就意味着没办法控制。就比如惊恐发作什么时候来，你能控制吗？
不能。
每次惊恐发作，你自己紧张焦虑的程度，你能控制吗？
可以吗？
你期待地看着焦虑，焦虑瞟了你一眼，你赶忙说：
好吧，不能。
其他人对你的选择、想法、情绪及行动，你能控制吗？
我很想控制，但是看起来不行。
别人喜不喜欢你，你能不能控制呀？
哎，要是能控制就好了，当然不能。
惊恐发作的时长呢？
不能。
你有点沮丧。
既然这些环节都无法控制，那当然就不该去控制这些部分，去控制你可以控制的部分吧。
那焦虑老师，我们可以控制哪些地方呢？我真的就是看不出来了。
首先，惊恐发作是一种症状，但多年研究表明，惊恐发作从来不会使人死亡。也就是说，你所感受到的濒死感是不折不扣的假象，就像一场恶作剧。历史记载的最长惊恐发作时间的吉尼斯纪录也不过半个小时。 普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惊恐发作其实只有几分钟，就像雷阵雨，在这种前提下，你可不可以控制对濒死感的理解呢？
如果只是一阵难过，而不会真的死亡，我想我可以。
当惊恐来临时，用一个纸袋来呼吸，降低氧气中毒的几率，从而管理躯体化症状，让自己身体反应少一些，可以不？
只是一个纸袋子，当然可以。
焦虑的时候，可以选择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吗？比如说，查看一下脉搏，记录一下惊恐发作的时长，可以吗？
我想我可以。
当你身处惊恐发作的场所时，你可以主动寻找安全信息来覆盖旧的恐怖信息，尽可能客观解读当前的环境信息不？
我可以。
如果害怕，就大声地说出我害怕，可以减缓焦虑状态。你会做吗？
我会做。
你身体虚弱，还有些焦虑障碍，你觉得你可以选择你在世的时间去做什么吗？
必须可以。
你回答的时候竟然有些悲愤。
你瞧，你可以控制的部分其实很多呀，这些部分你都努力去控制过吗？
看你一脸尴尬的梗在那儿，焦虑知道你根本没有尝试过这些部分的努力。他温和地接着说，
我们来做一场演习吧，看看你真的懂了吗？
你还没来得及表态，已经发现自己在地铁三号线上了。立刻觉得胸口有一团东西堵在那儿，车厢里人很多，但是空气还算流动，头顶还有呼啸而过的冷风。你注意到那不是空调，而是隧道里的风。地铁正高速地行驶在黑漆漆的隧道里，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。你不停地对自己说，
不会的。
不，不要骗自己，面对。
随着一道刺眼的火花，地铁发出一声巨响，车厢剧烈的一阵抖动后戛然而止，不偏不倚填进一段隧道里。
天哪，我们被困住了，隧道会塌方，我们会被活埋。缺氧，缺氧，我喘不过气了。
这些想法迅速布满了每一个细胞，整个身体开始拮抗，手背、脸上都开始发麻，视线开始变得模糊。
玲玲，和自己对话，承认此刻自己很胆小，说出你的害怕。
好吧，大玲玲，你现在真的很害怕。你害怕被困在这里，你觉得缺氧，你觉得这里很窒息，你觉得自己快死了。
你哆哆嗦嗦地对自己说，对，纸袋子快拿出来套在嘴上呼吸呀。为什么对自己说了这些话后会有些想哭？是因为第一次关怀了自己，而不是假装坚强吗？
现在思考你刚说的是真的吗？去找证据，比如缺氧，你真的缺氧吗？
是啊。
你闭着眼睛不加思索地说，你的身体现在已经缩成了一团。
真的吗？睁开眼睛。
你实在不想睁开眼睛，但是你似乎听到了风声，是破了的窗户漏进来的风，氧气其实很充足。你睁开眼睛，因为刚才颠簸车厢里有些人摔倒了，显得有些混乱，但是人们互相搀扶着，正在努力恢复秩序。一个年轻的妈妈很焦虑地抱着一个满月的孩子，可是孩子在她怀里正香甜地睡着。
是的， 把这些安全画面收集起来，再接着找。玲玲，
你看着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在维修，你看到很多人都很害怕，你并不是唯一胆小的人。
检查你的脉搏，
它开始跳得平稳。
看一下此次惊恐的时间，
2分17秒。
对，很好，你在客观评估风险，显然睡到固若金汤，没有半点儿塌方的意思，对吧？
嗯。
回想起刚才惊恐发作时自己缩成一团的狼狈相，你觉得很尴尬。
又犯错了，
焦虑嗔怪道，
如果你控制不了别人对你的看法，你又何必在意呢？
是啊，有什么好尴尬的呢？你心想，忽然对焦虑充满感激，你毕恭毕敬地对焦虑说，
谢谢老师。
记住你今天学到的，不要忘了练习哦。
焦虑冲你笑了一下，转身消失在拥挤的车厢里。不一会儿，乘警宣布地铁故障排除，地铁安然到站。玲玲，今天表现不错啊。耳机旁的你是不是也学到了些什么呢？把你的体会和学到的留在评论里，我会来看的。明天我们会回到勇者圣地，继续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和外部环境的关系。我等着你啊，不见不散。祝一天里平安。